OK，对，我是也是跟前面的主持学老师学的，就是说我们在用 Zoom 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用两个机器，另外一个机器是做幻灯片，这样的话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弟兄姐妹在线上，这样我就讲的时候可能有个反馈这样。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使徒行传》这张图的话，有点看起来有点小一点，就是但是基本上《使徒行传》的话是一个教会福音广传的一个大使命的真实的记录。那你要记得大使命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是有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现在犹大的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全地，那这个《使徒行传》也就是分了个三个大段，就是说一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境地，那就是基本上描述的就是在前面《使徒行传》前面的几章，那到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就你会发现，就是说腓力为代表的一些人呢就会到撒玛利亚全地去传道，那最后呢就是以保罗为中心的话就开始在外邦人中间开始传福音，所以这样三段的话就成就了这个大使命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你会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非常清楚的就分出来三大段，里面有他的那个主要的面向的对象，主要的负责的使徒，然后也有的地点，然后包括的年份都是很清楚的这样描述。所以使徒行传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历史书看起来就是说非常的精彩。那今天我们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就是早期教会出来以后，一些信徒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的一些生活。那特别这堂课会强调，就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个奉献，然后他们各种各样的资助这些信徒的生活，然后也包括他们的关怀。这里面出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来分享。对。那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就是我在读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呢，发现我看到的是福音的，它有很多三个否定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把它写成了就说是不可以的这些福音，就福音是不可能出现，也不能发生，而且是后面有一些不允许的一些后果，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几个很精彩的描述。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讲到一个福音是不可以自私的，包括就是信徒，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他会反映出来一个慷慨的一个生活。那第二个呢，他也说福音是不能作假的，就你是真心出来的他表现的生活出来就是你是诚心乐意的一个表现。那第三个就是说福音带来，然后作假的话会是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个福音不是一个轻而易举，虽然它是就是说是免费得来的，或者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这个福音是后面是有沉重的代价，神是不让我们能够轻慢它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学。具体我会我们就是大概记得就有这样三点就可以，然后我们就一点点的我们会往下走。那在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就一起把今天会学到的一些经典，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那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会从《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32节一起读到第五章的11节，不是很长，就是但是很精彩。我蛮喜欢这段圣经，读了也最近也读了好多遍，就发现很有意思。《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前面，缴钱，照个人所需的又分给个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里面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他有田地也卖了，把贾宁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买了田产，把贾银私自留了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贾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即卖了贾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到门口，你们也要把他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一段的事情，其实描述的就是很多细节都很详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故事的描述。我们讲，就说有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一个分享的一个故事，就说我们是蒙恩的百姓了，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慷慨的生活，我们生活上有些东西了以后，其实是应该很甘心乐意的分享。我们小时候，小孩，我们家里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父母亲经常会教他一个功课，就是要他能够跟别人分享东西。对，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以前都听到很多遍，就是说一个父亲经常带儿子去餐馆，然后每到餐馆结束的时候，爸爸都会点一个就是甜点，很大的很好的甜点，然后呢，爸爸就跟他儿子一起分享。那有一次呢，就很晚了以后了呢，说小孩也长大了，小孩大一点了，有一天小孩的口袋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就是糖果，不知道从别人给他的还是叔叔阿姨给他的。然后他爸爸就是试探的给他说：“哎，你的糖果看起来不错，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那你知道家里有个小孩的人，小孩如果是正常，好多人的反应，这个小孩说：“哦，不行，那我不能给你分享。”所以你能可以想象来想说，其实爸爸完全有权利自己去搞个糖果。也这么大的蛋糕都给他分享了，其实他不需要去，真的是希望有这样的糖果，但实际上他希望看到是这个小孩他一个分享给他爸爸的这个心，因为这个分享的东西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他的真的是一个爱心。那《使徒行传》这里面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使徒他得救了以后，然后你要记得《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彼得就开始传福音，而且很多人得救，那教会就开始成长，那自然而然的这些信徒他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像这里面的一个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儿子一样，他应该表现出来。他如果是感激的话，他就像使徒行传描述一样，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所以这是自然而然的。那我下面总结出来就是，他们理会是说，主为我都舍了命，那我为主就是去舍己，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主去慷慨的去救死。那我的生活就是慷慨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出发点的一个分享，对。那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个经文的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上帝的子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生活，主要描述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32节到35节这四节的经文，你能看到就是当时那主耶稣复活了，那这些 消息都传，主耶稣也显现在他们前面。然后这些使徒，你看他就十二使徒了以后，你看他是普普通人，他们讲话有权柄，还表现出来很大的权柄，很鼓舞人心。那教会就开始，3000人、5000人，那甚至就是这些人都是完全是献上自己，很慷慨。包括他们出金钱呐、出物啦、然后甚至捐衣服啦，这里面还特别描述，他说他们把他们的固定财产，那最主要表现的就是有些房屋和土地，那目的是出来以后是帮助信徒，对，因为各种各样的信徒，他有的是听见福音，他就会跑到耶路撒冷来，从犹大全地也是跑到这里来。最后你看《使徒行传》第5章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就是说一个。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是，这个福音不仅仅是传出去了，而且很多人都涌进来，想听到这样的福音，这个是很鼓舞人心的一个场面。所以你能使徒行传啊，就是从一个方面，它特别强调一个圣灵的一个带领，这里你能看出来，这个就完全是圣灵的恩赐，所以他们能够一起，而且完全是就是他们相信自己得救了，而且自然而然的反应。就不是没有人强迫他做这些事情，那这里就是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就是这些慷慨的生活，然后就无私的生活，不自私的生活，完全是基于认识到主耶稣他的本性，所以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耶稣生活的一个特性。那我就刚才要讲的第一点，就特殊的点就是。耶稣他的舍己就是福音的一开始，就福音能够开始，完全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讲说，福音就是什么？福音是说我们身上有罪。罗马书讲第6章23节讲说，我们这些罪人，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就因为主耶稣，我们这些罪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就像礼拜五的时候，牧师不停地在讲这个问题了以后，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讲，给那些门徒当时的人讲，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根本的原因是，如果你们不能去，你身上有罪，你赦罪了以后，你才可以去，当然是神的时间去。这福音的开始是。出于主耶稣他完全的舍己，这个你能看出来，从圣父的角，就是父神的角度也是一样的。父神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这3章16节，我们经常都是会念这句话。这个方面表示，他是要描述出来，我们这个父神是完全是舍去他最爱的儿子。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的时候，以撒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去体会，就是说你要献上最疼的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他要舍己，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这个就可以去体会。然后说从主耶稣本人的角度来讲，圣经也明明的表示说约翰福音10章18节的时候，主耶稣自己讲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要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就父人虽然给他命令，但是主耶稣自己他是完全是自愿的舍己，把福音开始出来。那福音，主耶稣献上了，那福音要扩展出去，其实需要这些，或者是呼召我们这些信徒来舍己，我们的舍己就带来福音的一个扩张。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你有心智去传福音，你是对你身上的恩赐的一个认识。那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那你可以思想着把这些，这个赏赐啊，你可以想象成说，有的时候你去读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成说，哎， 你的财产、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能力，这些都是从上头来的。你如果仔细去想想的话，哪一样不是神恩赐的？就像我们每天能够讲话、能够呼吸，这些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父神那里降下来。他用，而且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原来是就活在罪患之中，那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重生了，所以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表现出来，能够爱神。其实这个生命其实也是神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像一个出熟的果子来，就一个散发基督的这个香气出来。那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节。那我的一个体会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会沮丧，会失落啊。我是建议大家回去看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啊，人家称是天上的书，他把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么强劲的一点一点点罗列出来，呈现在我面前，我把它摘录下来，然后我就给数给大家看，这些恩赐都是神的非常慷慨的，他把所有的家产全掏给我们了，就像你可以形象的想象一下这个。他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说，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为这个本身拣选是赐给我们的恩典。他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恩赐。我们这个身上就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三个，他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讲得儿子的名分，就是实际上是领养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就被在主耶稣里面就会领养成为他神的儿女，就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另外一个角度，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表示你可以继承这个家里面国里面的遗产，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就是这样，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得到称赞你还记得我们家有我们家两个儿子，那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得到父亲的称赞。如果你家里有儿子，你做父亲的我是觉得你可以去体会这一点。你要不停，特别是父亲对儿子的肯定和称赞，对他成长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在父神面前，因为主耶稣的摆上，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哪一天我们回到神面前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称赞，我们就可以得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就是沮丧、跌倒，或者是退缩，我们可以回来读，以弗所书，他说得到称赞，也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最还有一个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得了基业，可以得到称赞，又讲了一次称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我们身上有圣灵，这个圣灵本身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将来我们就得到他所有的一切，我们甚至在天上可以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些家产。约翰一书里面也强调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因为这个舍己本身就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这个爱本身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就会理解什么是爱。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就是说主耶稣碰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是不停地在问他，就是你爱我吗？那我跟太太也分享过这个，就这一段经文，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是只有去体会其实很难讲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要三次问他，而且用不同的词句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还是像弟兄一样的爱我吗？那使徒彼得他要自己去体会，他以为他爱主，但真的是这样吗？因为这个爱本身就是主耶稣那里来的， 所以你要真的生命的去体会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舍己，然后这个福音就可以得到扩张。我们刚刚学过，就是彼得前书里面的讲，一直正因为这缘故，就是如果我们理解主耶稣的舍己，我们主耶稣对我们呼召，让我们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就会分外的殷勤。那具体我就 大家可以回去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4到7节，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背过这些经节，就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殷勤工作，有乐意，甘心摆上。这些是分外的殷勤，是我们可以为主做工。最后就是从信心，就是进到一个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对，那我们这个身份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蒙恩的罪人，或者讲是感恩的一个仆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就管家本身，他并不是拥有财产。他只是神派给他一个管家的身份。你要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给他们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生养众多，这就是要生命的延续，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我们对这个地其实是有管理权，而且有权柄。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赐给我们有这个权柄，就是使用这些在世上的所有的物，包括这些生物、动物。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说我们应当为基督的执事，那执事就是做事的。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面做，为神的奥秘的管家、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他的忠心。就我们每次做一些事的时候，都有目的，这个力量，或者是为了谁的好处呢？是为了主耶稣的好处，这就是管家的这个心肠。对，有待一日是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盼望的就是神给我们讲说，主人将这个主耶稣分享的一个故事里面讲说，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 这句话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成分，对。就是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其实我们能够经历的事情很少，在任何人都只能涉及到其中一些些方面。你在家是做父亲的，那在学校你是做老师的，比如说还有在公司里面，也许你就是一个小职员，做做数据分析。但是他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你忠心，你为主做，我要把许多事情在天上让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这个快乐，我现在在这里我没法给你描述，但是我相信神要赐给我们快乐，就是你去做许多事派你管理的时候，你可以和主一样享受成就的快乐在里面。那马太福音里面第6章里面20到21节的话，就是 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财宝。那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拥有一个财宝，拥有一个珠宝了以后，我们会非常的喜乐，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收藏。说那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收藏很多书，拿到一本很好的书的时候啊，非常开心。就是这个书拿到手里说，哎，觉得哎呀，这个书是在我手里，想翻的时候就出来就翻，这个是我的一个财宝。那我知道，就相比于天上的这些财宝，实际上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也几乎是。不做到，而且他说这个天上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没有朽坏，也没有人挖窟窿来偷，所以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所以我们看重的是这个。那这里就讲到一个，就是说就是慷慨。那慷慨就会提到，就是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就是说是奉献的这样一个主题。也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你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候，你会跟家说一心一意，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出钱出力，然后就是目的是为了帮助信徒， 所以保罗在后面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是提到很多，就是很细的一个预备，就是怎么样来预备，你要抽出来留着，然后是等到有人来的时候就可以预备妥当啊。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新细节，就是告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让他们说你奉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操作，这样的话就是荣耀神的名，也可以让我得到宽慰。啊，这是保罗写书信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行在暗处，就是你所有这些奉献，你出力啊，出人，你不需要来向神炫，向人炫耀啊，你可以跟主讲说，你比如说我愿意来这样做，求神也给你开一条路，让你可以来奉献，对。那么具体的话，我就不细讲了。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问我要这些，幻灯片，我就发给大家，你大家可以去读这些经文。对，那我就进到，就是我刚才就讲了，就是说，福音的出发点它是不能自私的，就是都是大公无私的，就是完全的慷慨的摆上。你是要做牺牲的，就是你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你牺牲自己的精力，牺牲自己的一个资产，然后去传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出来的时候，主耶稣他本来不需要为我们死，他是无私的摆上，他是非常慷慨的。父神他远远的丰富在那，但是他把最好的他的。主耶稣赐给我们，也把最宝贵的属灵的福气，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对，那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或者接受福音的过程中，讲究的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心灵诚实。对，心灵是福音是不能作假的。那在人面前，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别人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真心还是假心。但是在神面前，没法作假，因为神能够体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就说几件事情，就说包括三个人。第一个人就是巴拿巴，他巴拿巴其实这个名字不是他的真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就是说称呼这个人个性的一个称号，就叫劝慰子。就这个人很会劝慰人。好心肠的人，所以巴拿巴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跟保罗也同工，然后来也出了一些事，然后是，但是你能看到这个人的个性里面，就是心肠特别的细腻和劝慰啊，包括保罗，把保罗引到教会里面，引荐给其他的使徒啊，包括他对他的侄子的一些特别的关爱啊。这都是巴拿巴喜欢做的事情。这里面呢，描述的是一个巴拿巴是一个有钱人，对，他是一个利未人，就这么说明他在犹太人里面的这个身份，犹太人里面的一个属灵的，或者在他的那个教派里面的身份也很优秀，就名叫约瑟。然后他使徒呢就称呼他叫巴拿巴，那《使徒行传》里面也记录他叫巴拿巴。这个人呢，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把家产都买了，卖了，他有田地也卖掉了，把家银放在使徒脚前。那另外这里面又出来两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这里面就讲说亚拿尼亚就是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呢，就买了田产，比方说买了1000块，OK，然后呢，他留了几份，圣经里也没有讲到底留了小部分呢，还是大部分，这个不是重要的。打个比方，他留了一半，这500钱，然后呢，就把500钱放到罐子里面留下来了。那另外500钱呢，拿过去给使徒，然后告诉使徒说，我们把家产都卖了，价银是500块。然后就摆在使徒面前，那你能可以体会，他想要得到的是同样的一个赞许，就像人家赞许巴拿巴的一个赞许，说他把田地都卖了，说这是他的目的。那这里面就是圣灵借着彼得就看透了这个人的心思意念，他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我也不知道使徒为什么能看得出来，我想是圣灵给他的一个启示。那这个事情就产生了，就产生了极大的后果。 那这里面你可以去体会，就说啊，使徒彼得说他怎么做错了，但是呢，你是在欺哄人和欺哄圣灵，就是这个欺骗。那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能够体会出来，就是说，从教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强迫要求所有人把田地都卖了。哎，你卖了了以后呢，你嫁银也可以留下来，你要捐多少，这是你的自愿。这嫁银不是你做主吗？对，神给我们就是你买卖完了以后这个钱，那你们心里起这一念，你是欺哄人，这里面的罪在于欺哄。对，就是这个意思。对，那我们就讲说啊，就是你诚实不诚实，其实是一个圣灵的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就不同的生命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带来不同的生命。就是我们能够诚实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的里面的生命的不同。这里你可以比较，就是说这《使徒行传》里面描述出来两种人，巴拿巴和撒菲拉他们夫妻俩的话，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是基督的生命，他们很慷慨，他进到社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但是撒旦的百姓就是这个意念放在人的心里面，就以我为中心，他留下几分，但是他隐藏起来，他不想把真实的情况表露出来。那表现出来的就是比方说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有些教会是一些空同啊，彼此帮助了，经常在一起了，一起敬拜了，没有隐藏。那这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代表，是他是他放弃了这个福音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他私自留下了几分。那哦，如果你去分析的话，就是这两种人其实他根本的原因是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在里头，是不是让基督的生命来掌控你的一切，或者是像圣灵来充满你的一切了以后，表现出来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其实是基督生命的一个延续，基督生命的一个反照，或者我们效仿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就你能看到主耶稣生活上面的话，他的很诚实，完全外露，他很谦卑。他说：“我到这个世上来，其实是做仆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生活上很完全诚实。圣经里面讲说，讲实话、讲真话是神的一个本性，他不可能撒谎。对，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他完全的赤裸，他没有隐藏。对。然后就是他自己愿意去十字架上，他把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有一首歌里面经常讲的说，因他贫穷我们得丰富，是不是？哎，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的源头，你越就像前几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查经的时候经常讲说犹大里面有描述的话，他说他吃了那个饼就定义了，撒旦就进了他的心。其实从那句描述来讲，就说你其实是你决定了，下了意识就要让撒旦进到我们心里，就拒绝了圣灵的进来。说撒旦是谎言之父，这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描述的。那从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出现的第一个骗子就是撒旦，他借着混淆神话语的话，引诱这个亚当夏娃。那他其实平时也就对着我们说谎，借着一些很小的一些声音，说：“哎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看啊，你可以留下几分，也没人看见呢。”那这个就是撒谎的一个谎言，有人看见，神在看见，对，他会扭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要小心。那最大的谎言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要把神的形象给它变小，就神的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圣洁，没有这么好，这就是它小化了神的。但是它会往往会大化神的一个创造，比如说财富很重要，它会大化我们的学业很重要，拿博士学位很重要，它会大化，并不是这些事物不好，因为这些事物都是神创造的，但是它会大化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论。那这里面我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刚才给他讲，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最重要的问题是七红圣灵，这个是在初期教会出现了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情时期出来的一种罪。那你看这个图上，就是这是这个故事在，如果你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油画图，历史上人很多来描述这段情节，因为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一个事情。他说七红圣灵，他说跟亚拿尼亚讲说，撒旦充满你的心，然后你不是七红人，是七红神了。然后对他的妻子讲说，你为什么要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中间差别也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对，就是他的罪在于欺哄，就是欺骗，就是你不是很诚实的。就这个福音本身，就是你要真心去接受。对，我们愿意摆上，就是比方说，这是两个方面了，就是福音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去传福音的，就是真心去传，神给你多少力量，你就去传多少力量。那福音的接受也是诚心的，就没有一个人就是他可以作假。就说，哎，我接受了主耶稣，我得了福音。但如果你的心里是不是诚实的，以后神知道，别人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就引来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他的反应，就是说你能看到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前面就是在亚拿尼亚去世的时候，他也讲说，听见人都甚惧怕。对，那底下又是一章，就是说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描述这个 这段事情的一个场景，就他带来就是说整个教会当时的一个很敬畏的一个形式。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对福音有什么好处？就是，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这个福音是你是没法轻慢的，它很有力量，它要往外走的时候，就人是没法阻挡的。那我在讲，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描述出来，就有很多，就是说很危险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的，往往就是在我们人看来都是很顺利的时候。所以你回去看圣经的话，就会看到，就是说在利未记的时候，当时亚伦当时成为大祭司，神也颁下律法了以后，我们可以献祭，会幕也建差不多，然后就设立了，大祭司就被设立。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甚至说这个神的荣耀就是临到他们会众中间，充满了荣耀，就开始有，亚伦就被按日历，他的儿子也站在边上，其实也是被按例，穿了很好的衣服，都有规定，但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我讲最危险就是要犯罪的时候，因为人的心思有的时候是很容易就是，被表面的事情所迷惑，那撒旦也趁着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是引诱人犯罪，所以拿达就亚比户啊，就私自做主，献上燔火，然后圣灵就击杀这两个儿子。当时亚伦就是很伤心，但是沉默不语。那另外就是说第二件事情，我可以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当时进迦南。对，打耶利哥，是不是？打完了以后，大家很开心，所以就因为一个人，因为几件衣服和几个金子就犯罪，亚干，而且是犹大支派的，对，但神就是击杀他，就圣灵出来。那使徒行的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人，教会很好。大家一心一意，生活很慷慨，也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但是就出现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圣经里面其实很少记载，就是说一些 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就记载出来，所以能看得到，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第三个阶段教会要出来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时候，神的惩罚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非常严厉。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我们是欺哄圣灵，或者是冒犯圣灵。这个圣灵有很多属性，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它是就是圣洁，因为他们不能被冒犯。那我们也应该就是说认识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我们平常经常讲说跟着你的心呢，跟着感觉走，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我想亚拿尼亚和那个撒菲拉也当时也讲说，我们跟着感觉走，我们就奉献一半，然后就告诉人，反正别人也没有知道，大家都很开心，我捐出来了，你看我捐了500块，会众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大家不亦乐乎，所以是很好，跟着感觉走。我相信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犯错，但犯错就是我们要负责任。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神的给我们的管教和惩罚，就是然后就退缩。然后我们需要去有对神惧怕的一个心思。当我们这个惧怕是，就是说是积极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就我们对教会负责，我们对执政掌权人的顺服，我们对弟兄姐妹互相顺服，我们在家里面对夫妻也是互相彼此顺服，就是为了这个基督的缘故，对。那这里就是特别讲到，就是说这里就是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就是扑倒、断了气，而且抬出去被埋了，而且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就是没有说分别。我这里要讲的是，虽然发生了这些三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福音是不能自私，因为要感慨，而且要诚实，不能作假，然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甚至有人死亡带来大家就是必须要敬畏。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会感觉到实际上福音就会被广传出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果子就结出来了。他说主及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各种神迹奇事。他们这里讲的是所信的信徒，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门廊下，其余的人，这就是没有信的人，没有人敢贴近他们，这是神的保守，对。然后百姓却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一些慕道友，是吧？百姓都尊重他们。信而贵主的人就越发增多，连男带女的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和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着他的影儿照在人们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士子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对福音得到广传。因为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福音会传出去，使徒的威望就传出去，大家都百姓都愿意来尊重，也愿意来听这样的福音。那我就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刚才就是福音是不能自私的，表现出来是非常慷慨的，一个很自然的，不是强迫的，就是甘心的。福音是不能做虚假的，那就诚实的。福音也不能被轻慢，因为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那我具体我就讲到这么多，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知道我没有给大家一个分享的机会，我现在把时间放出来，然后大家有什么可以分享，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
史君蛙，这是汪倩，谢谢你，
嗯
带领读经。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我看那个，是亚伦的儿子吗？他叫什么呢？他献反
哼。
火之。
雅各拿庇户。
对，雅各拿庇户，他献反火，就被击杀掉了。
对，
就这个怎么解读？他说是，比如说神的惩罚，有的时候，比如说，打他一顿，或给他一个什么惩戒，比如说有分等级，那这个死刑就是最重的一级了。就是说，那么我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谢谢。
对，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的领受是，神是圣洁的。离神越近，他的要求会越严。
这样。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必须圣洁才能见神的主？ 亚伦的两个儿子其实非常靠近神的圣洁，
嗯，嗯。
所以他其实从某种角度，他只是说，他这个火就必须要从圣洁的火种里面引出来才能上去点火。他自己点了一个划了个火柴，然后点了以后献上，这个是不合规矩的。
不
那
合
不
规
合
矩，
规矩的，不合规矩的。但是如果是这个人不是亚伦的儿子，也不是被就是拣选来就服侍神的时候，我觉得神不会这么做。但是这个是特殊的时候，不特殊的场合，特殊的身份，神的惩罚就特别严厉。所以所以我为什么讲我们起来服侍主的时候，你会有体会。你越靠近神，神的管教特别的严厉。但是从这一个角度来以后，其实也作为一种福气。对，神愿意管教你，说明他跟你亲，他爱你。对，像这个我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在教会历史上或在那个神的选民的历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就像比如说，那最关键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也就是吃了果子嘛，是不是？从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没有，但是那个时候他是最靠近神的时候，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时候，神的惩罚就特别严厉，就是这个意思。对。
是不是和那个？我记得旧约有一次是一个人，他判了一下，他去摸那个约柜，他不应该摸的，他
都
也
是
被。
很关键的时候，就
对，
是
这个
是。
是这个解释和现在这个解释都是类似的，对吧？
对，就是神是非常圣洁的，就是圣洁的人面前就是非常严重。就是打个比方说，因为你冒犯的对象不同，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传道人经常讲说，你吐口痰，往生脸上吐口痰，其实没什么，是不是？我不是说没什么，就是如果说我在往生你脸上吐口痰，大不了我被你打一个巴掌，是不是？但是如
不
果
会
我
的，
去，我跑到那个酒吧的面前给他脸上吐一个，你是怎么想？对，然后你跑到就说英国女王身上，我说，哎呀，我吐口痰怎么讲？
哦，那问
你
题就大了，
对，就是这个是圣洁，你冒犯的是谁的时候，你的罪的那个惩罚可能会很大的不同，性质就会不同，因为你的心就不同。这是我的理解了，这个是圣经上没有说明确讲为什么这样。对。
好，谢谢石军的分享，谢谢。
还有大家还有什么？谢谢。
石军，
你呀，啊哈。